局外人贾缪。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深知哀悼。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养老院在马朗哥，离阿尔及尔80公里。我要坐2点的公共汽车，下午就会到。这样，我还能赶得上守灵，明晚回来。我向老板请了2天假，他不能在这样一个理由面前拒绝我。但是，他看起来不太满意。我甚至跟他说，这不是我的错。他没有回答。于是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的。总之，我没有什么可请求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但他可能后天就会这么做了，等他看到我带笑的时候。目前就有点像是妈妈还没有死，反之一旦下葬，这就是一桩已经了结了的事，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我买了2点的车票，天气很热。和往常一样，我还是在塞莱斯特餐厅吃的饭。他们都为我难受。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啊。我走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匆忙，因为我还得去埃马努埃尔那儿借黑领带和黑袖纱。几个月前，他叔叔刚去世。为了赶上汽车，我是跑着去的。这心急，这奔跑，加上汽车的颠簸和汽油味，还有道路和天空亮的晃眼，可能这一切使我感到昏昏沉沉。我几乎睡了一路。醒来的时候，我正倚在一位军人身上，他对我笑笑，问我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为了结束这对话，我说是的。养老院离村子还有2公里，我是走过去的。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他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这期间门房说个不停，然后我见了院长。他是在他办公室接待我的，那是个小老头，佩戴着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用他浅色的眼睛看着我，随后他握紧我的手，久久都不松开。我都不知道怎么把手抽出来。他看了看档案，对我说，摩尔索太太是3年前来到这里的，您是他的唯一赡养者。我觉得他在责备我什么，于是赶紧向他道歉，但是他打断了我，您不用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无力负担他，他需要有人照顾，您的薪水又很微薄。总之，他在这里更快活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他在这里有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他和他们有共同兴趣，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事儿。您是年轻人，他和您在一起会闷得慌。他说的很对，妈妈在家的时候总是默默看着我，也不说话。进养老院的头几天，她总是哭，但那只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后，如果让她再从养老院出来，她还是会哭的，都只是因为习惯问题。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近一年来我就没有怎么看望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要占用我一个礼拜天，还不算上赶汽车、汽车票、坐2个小时车所费的精力。院长还在跟我说话，但是我几乎已经不再听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想再看看您母亲吧。我没说话，起身，他领着我朝门外走去。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我们把您母亲抬到小停尸间里，为了不让别的老人惊恐。 每次有人死了，其他人总要三天两头的功夫才能平静下来，这让照料工作变得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里面有很多老人，三五成群的闲聊着。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都沉默下来，而我们一走过，他们又重新说开了，简直像是一群鹦鹉，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走到一座小房子的门前，院长跟我告辞：“您请自便吧，莫尔索先生，有事的话尽管来找我，我就在办公室。原则上下葬定在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想着这样您可以为逝者守灵一晚。还有，您的母亲似乎常常向她的同伴们表示，她希望按照宗教的仪式来安葬。这事儿我已经安排了，但我想还是应该跟您说一声。我向她道谢，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也从没怎么想过宗教。”我进去了，屋子里很亮，四壁刷着白石灰，玻璃顶棚，屋子里有几把椅子，还有几个 X 型的架子，中间的两个架子上放着一口棺材，盖子盖着，只看得见一些发亮的螺钉，更拧进去一点，在褐色木工染料的木材衬托下显得格外扎眼。棺材边上有一位阿拉伯女护士，穿着白大褂，头上包着一条颜色鲜艳的头巾。这时候门房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来的，说话有点结巴：“他们给干上了，但我可以把棺材上的螺丝拧下来，您可以再看看他。”他靠近棺木，我叫住他，他问我：“您不想？”我回答：“不想。”他停下来，我有点尴尬，因为我觉得不该那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问道：“为什么？”但他不是以一种责备的口吻，好像只是想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于是他拧着发白的小胡子，也不看我，只说道：“我理解。”他的眼睛很漂亮，浅蓝色的，面色有些泛红。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一点的位置。女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候门房告诉我他得的是肝疮。我没听明白，就看了看那位女护士，我看到眼睛下面一条绷带绕头缠着，在鼻子的地方绷带是平着，在他脸上我只能看到洁白的绷带。他离开后，门房说：“我先失陪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个什么姿势，但是他没有离开，站在我身后，背后有个人，让我感觉不自在。傍晚时分，屋子依旧光线充足，两只黄蜂在玻璃顶棚上嗡嗡飞着，我感到困意向我袭来，对门房说：“您在这里很久了吗？”他立刻回答：“5年。”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我问他。接着他又滔滔不绝起来：“如果有人跟他说他会一辈子在马朗哥当门房，他一定会感到惊讶的。他64岁，是巴黎人。”这时我打断了他：“啊，您不是这里人啊？”接着我想起来，在领我见院长之前，他就跟我提过妈妈，他对我说必须快点下葬，因为平原天气热，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就是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巴黎住过，并且怎么也忘不了巴黎。在巴黎，逝者能在家里待3天，有时候甚至4天。这里我们没那么多时间，那么快就要跟着灵车去下葬，怎么都感觉适应不了。这时候他老婆对他说：“快闭嘴吧，这些事儿跟先生说不合适。”老头脸红了，连忙跟我道歉。我就赶紧说：“ 没事没事，我觉得他说的对，很有意思。小停尸间里，他告诉我，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因为他觉得自己挺结实，就毛遂自荐想当门房。我提醒他，无论如何，他也是养老院收留的人。他说不是。我早先就觉得惊讶，因为他说那些养老院里的人是总说他们，其他人，有时也说那些老人。其实他们中有些人并不比他年长。但是很自然，这不是一回事儿。他是门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还有权管他们呢。那个女护士这时候进来了，天一下就黑了。很快，玻璃天棚上夜色更浓了。门房转动电灯开关，我被突如其来的光线刺得睁不开眼。他邀请我去食堂吃饭，但我并不饿。于是，他建议给我端杯牛奶咖啡来。我很喜欢牛奶咖啡，就接受了。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个托盘回来了。我喝了咖啡，然后我想抽烟，可是我犹豫了，我不确定是不是能在妈妈面前这么做。我想了想，应该没关系。我给门房递了一支烟，我们抽了起来。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你母亲的朋友们也会来守灵，这是一贯的做法。我得去搬些椅子来，泡点黑咖啡。”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灯光照在白墙壁上让我很累。他说不行，灯就是这么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于是我就没怎么注意他了。他出去了，又回来，摆放好椅子。在一把椅子上，他围着咖啡壶放了一些咖啡杯，然后他坐下，面对着我。当中隔着妈妈的棺木，女护士也坐在她那边，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在干什么，但就手臂的动作来说，我有理由相信她在织毛衣。屋子里很暖和，咖啡让我发热。门开着，飘进来一股夜晚和鲜花的气味。我觉得我打了个瞌睡，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把我弄醒了，一下睁开眼睛，房间显得更加惨白。我眼前没有一丝阴影，每件东西，每个角落，每条弧线，都清晰的扎眼。就是这个时候，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一共十来个人，悄无声息的在这扎眼的灯光中挪动。他们坐下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一把椅子咯吱咯吱的响。我看见他们，我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什么人。他们的面孔和衣着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我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甚至要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穿着一条围裙，腰上的束带让他们鼓起的肚子更加显眼。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上了年纪的女人竟能有如此之大的肚子。男人们几乎都很瘦，拄着拐杖。令我惊讶的是，在他们脸上看不见眼睛，只有一堆皱纹之间闪烁着的一点浑浊的微光。他们坐下的时候，大多数都看了看我，拘谨地点了点头，嘴唇都陷进了没有牙的嘴里。我都不知道他们这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上不由自主的抽搐。我还是相信他们这是在跟我打招呼。这时候我才发现，他们都面对着我坐下了，摇晃着脑袋，围绕着门房。那么一瞬间，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像是他们要来审判我了。不一会儿，一个女人哭了起来，她坐在第二排，躲在一个同伴身后，我看不清他，他小声但持续地啜泣着，我感觉他像是要一直这么哭下去。其他人好像都没有听见，他们神情沮丧，死气沉沉， 默不作声。他们看着棺材，或者看着拐杖，或是随意东张西望，但是他们看来看去也只有这些东西。那个女人一直在哭，我很惊讶，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我只希望她别再哭了，但我不敢对她说。门房朝她弯下腰，对她说了些什么，但她摇了摇头，嘟囔了几句，继续抽抽搭搭地啜泣着。于是门房朝我们这边走来，在我身边坐下。过了好一阵子，他眼睛看向别的地方，对我说，他以前跟你母亲走得很近，他说你母亲是他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那个女人的叹息声和呜咽声少了，但她一直在擤鼻子。终于她安静下来了，我已经不困了，但我很累，而且腰疼。现在这些人的沉默使我难受，我只是时不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过了很久，我终于猜出是他们中的一些老头子在做腮帮子发出的这种奇怪的声响。他们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并没有自觉。我甚至以为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在他们心里并不算什么，但现在我觉得那时我想错了。我们都喝了门房端来的咖啡，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也过去了。我还记得有时候我睁开眼睛，看到老头们一个个缩成一团睡着了，只有一位两手拄着拐杖，下巴压在手背上，在盯着我看，好像就等着我醒来似的。接着我又睡了，因为腰越来越痛，我又醒了。晨曦已经悄悄地爬上了玻璃天棚，不一会儿一个老头醒了，拼命地咳嗽。他掏出一块大大的方手帕往里面吐痰，每吐一口都像使出了全身力气。其他人都被他吵醒了，门房说他们该离开了。他们站了起来，这样不舒服的一夜使他们一个个面如死灰。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出门时竟都和我握了手，好像过了这一夜，虽然互相一句话都没说，但彼此的亲密感倒是增加了。我累了，门房把我带到了他那里，这样我便能稍微洗漱一下。我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很好喝。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马朗哥和大海之间的山丘上空，天空一片红光，从山上吹过的风带来了一些淫味，看来是一个好天气。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乡下了，要不是因为妈妈的事情，这会儿去散散步该有多惬意啊。我在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下等着，我闻到清新的泥土味，不再犯困了。我想起了办公室的同事们，在这个时候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对我来说，这总是最难熬的时刻。我又想了一些事儿，然后被房子里传来的钟声打断了。窗户后面一阵忙乱声，接着又安静下来。太阳在天空中升高了一点，我的两只脚开始晒得发热。门房穿过院子说院长要见我，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让我在几张纸上签了字。我见他穿着黑衣服和带条纹的裤子，他手上抓着电话问我，殡仪馆的人来了有一会儿了，我要让他们来盖棺，你想最后再看你母亲一眼吗？我说不。他压低了声音对着电话命令说，菲亚克，告诉那些人他们可以过去了。然后他说他也要去送葬，我向他道谢。他在办公桌后坐下，两条小腿交叉着，他告诉我送葬的只有我和他，还有值班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是不允许出席葬礼的，他们只能守灵，这个是个人道问题，他评论说。但是这一次他允许了妈妈的一个朋友多玛贝莱兹随车送葬， 说到这儿，院长笑了笑，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感情有点孩子气，他和你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院里大家都拿他们开玩笑，大家对贝莱兹说，这是您的未婚妻，他会笑，他们都很开心。事实上，莫尔索夫人的去世让他十分难过，我觉得不应该拒绝他去，但是根据探访医生的建议，我作业没让他守灵。我们默默坐了好一会儿，然后院长站起来往窗外看去，他看了一会儿说，马朗哥的神父已经到了，他来早了，他告诉我至少要走3刻钟才能到村里的教堂。我们下了楼，神父和两个唱诗班的孩子等在了房门前，其中一个手拿香炉，神父朝他弯下腰调整香炉银链子的长短。我们走到时，神父已经重新站直了，他叫我，我的儿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里，我跟着他。我一眼就看见了棺材上的螺丝钉已经旋进去了，屋里站着4个穿黑衣服的人。同时，我听见院长对我说，车已经等在路上了，神父也开始了他的祈祷。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4个人拿着一条被单走向棺材，神父、他的随行们、院长和我一起走了出去。门口站了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莫尔索先生，院长说，我还不知道这位太太的姓名，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有一丝笑容，朝我递了递她那瘦骨嶙峋的长脸，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走出了养老院。大门面前停着送葬的车，车子上了漆，长方形，油光发亮，让人想起了铅笔盒。车子边上站着葬礼司仪，那是一个矮个子男人，穿着滑稽，他旁边还有一个神态做作的老人。我明白了，那是贝莱兹先生，他戴着一顶宽边圆顶软毡帽。棺材经过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裤脚拧巴在鞋上，大白领衬衫点缀着一个黑色领结，他的双唇在布满黑点的鼻子下忍不住的颤抖，一头白发相当细软，窜出两只形状奇特耷拉着的耳朵，耳廓胡乱卷着，血红的色泽在苍白脸色的衬托下给我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司仪给我们安排了位置，神父走在前面，接着是车子，车子周围是4个男人，后面院长、我、护士代表和贝莱兹先生收尾。天空已经被阳光铺满，光线开始压到了地面上，热气迅速蹿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等了这么久才走，我穿了一身深色的衣服，觉得很热。那个小老头本来已经重新戴好帽子，这时又摘了下来。院长和我说他时，我正稍稍扭头望着他。院长告诉我，我母亲和贝莱兹先生在傍晚时分常常由一名女护士陪着散步，一直到村子里。我看着周围的田野，通往天际山林的柏树成排伫立在红绿交杂的土地上，零星散步的房子错落有致。我理解妈妈的心情，在这样的地方傍晚应该是一段忧伤的喘息。今天热辣辣的太阳漫溢出来，这田野被晒得直打颤，变得沮丧消沉，难以忍受。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现贝莱兹有点跛足，车子逐渐加速，老头落在后面，车子边上有一个人也跟不上了，渐渐地跟我走到一排。我惊异于太阳在天空上升的速度，我发现田野上早就充满了嗡嗡的虫鸣和沙沙的嘈响，汗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人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同时他左手拿着手帕， 擦了擦额头，右手掀了掀鸭舌帽的帽檐。我问他怎么，他指了指天上，连声回答，晒得要命。我说是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里面躺着的是你母亲吗？我又回了一个是的。他的年纪很大了吗？我回答还好，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几岁了。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转身看到老贝莱斯在我们身后50米的地方，他手里摇晃着软毡帽，急急忙忙地往前赶。我也看了院长一眼，他庄严地走着，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渗出了几滴汗珠，他也不擦。我觉得队伍走得更快了，我周围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天空亮得让人受不了。有一阵我们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太阳的暴晒下炸裂开了，脚一踩就陷进去了，留下一个个裂口，上面的泥浆油光发亮，车顶上车夫的树皮帽子就像在这黑泥浆里浸过一样。天空是蓝白相间的，周围是单调的颜色，开裂的柏油是黏糊糊的黑，人们的衣着是死气沉沉的黑，车子是油光发亮的黑。我有点迷失在这样的天地之间，阳光、皮革味、马车的马粪味、油漆味、香炉味，一夜没睡的疲惫，这一切让我两眼模糊，神志不清。我又一次回头看，贝莱兹已经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裹在一大团热气中，然后我就看不见他了。我用目光寻找着他，才看见他已经离开了大马路，从田里穿了过来。我还发现前方马路转了个弯，原来贝莱兹对这一带很熟悉，正抄近路来追我们呢。在转角处他追上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把他落下了，他又穿过田野，这样好多次。而我感到血液直往太阳穴上涌。之后的一切都进行得如此迅速、准确又自然，以至于我现在什么都记不得了，除了一件事儿。在村子口，护士代表和我说了话，他声音很独特，和他的脸不协调，那是一个悦耳的颤颤巍巍的声音。他对我说，如果我们走得慢可能会中暑，但是如果走得快就会浑身是汗，到教堂就会感冒。他说的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还记得这一天的几个画面，比如说贝莱兹最后快到村子的地方追上我们时的那张脸，他那因为不安和痛苦而流下脸颊的大滴泪水，但是因为皱纹的关系泪水竟然不流动，它们铺展开又重新凝聚起来，在这一张被摧毁的脸上形成了一层水膜。此外还有教堂和路旁的村民、墓地的坟头、红色的天竺葵、贝莱兹的昏厥，或像一个散架的木偶，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土，混杂在里头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说话声、村庄，在一个咖啡馆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轰鸣声，还有汽车开进阿尔及尔时的万家灯火，以及我想到就要上床睡上12个钟头时的心头的喜悦。